舍利弗之吼。雨季过后，舍利弗尊者向佛陀道别，准备到外地弘法。佛陀祝愿他旅途平安，身心都了无挂虑。他又希望舍利弗这次努力的弘法不会遇到太多的障碍。舍利弗尊者表示感谢后，便启程离去。当天下午，一个比丘前来向佛陀申诉舍利弗尊者待他的不是。他说，我今天问舍利弗尊者往哪儿去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回答，还把我推倒在地上，跟着他未有道歉，便继续上路了。佛陀对阿难陀说，我相信舍利弗应该不会去得太远，派一个学僧前去追上他，我们今晚要在祇陀讲法堂召开集会。阿难陀照佛陀的吩咐去做。傍晚时，舍利弗尊者已与学僧回到精舍了。佛陀告诉舍利弗说，舍利弗，我们大家今晚在讲法堂集会，一个比丘投诉说你把他推到地上，并且全无歉意。那天下午，目犍连和阿难陀两位尊者在精舍内四处通传晚上的集会。他们说，你们都被邀参与今晚在讲法堂的集会，舍利弗师兄今次有机会表现他的狮吼了。当晚没有一个比丘缺席，他们都想看看舍利弗尊者如何应付那些对他一向埋怨的比丘。舍利弗尊者是佛陀最信任的弟子之一，因而成为很多比丘妒忌和误会的对象。有些比丘认为佛陀对他过分信任，觉得舍利弗在僧团的影响力太大。一些被佛陀指责过的比丘更认为这是因为舍利弗在佛陀面前倒说他们的长短。很多比丘简直觉得舍利弗讨厌，他们不能忘记数年前佛陀邀请舍利弗共分法座。阿难陀尊者还记得8年前有一个名叫俱迦利的比丘住在奇缘精舍，他对舍利弗和目犍连的成见就是佛陀也劝他不来。俱迦利认为他俩极其虚伪，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佛陀曾私下与他细谈，告诉他这两位长者其实非常真诚，所作所为也都是出自一片慈心。可惜俱迦利满怀都是嫉妒和怨恨，对这些话听而不闻。最后他离开了精舍，前往王舍城找提婆达多尊者，更成了他日后的亲信。也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阿难陀尊者起初才不肯充当佛陀的侍从。没有他所提出如不与佛陀同房共食这些条件，阿难陀也知道很多的师兄弟都会对他抗拒。有些比丘就是觉得佛陀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照顾。阿难陀明白他们这种愤恨的感觉是会使他们离弃佛陀的。阿难陀又记得 一个来自角赏弥的条牛聚落村落的女子，名叫摩冈提卡，因为觉得佛陀没有对她特别关怀而怀恨于心。她是一个美艳的婆罗门，她遇到佛陀时，佛陀已44岁。当时摩冈提卡对佛陀一见倾心，一直想知道佛陀对他有没有另眼相看。他想尽办法引起佛陀的注意，但佛陀只是如对一般人那样对待他。长久下去，他对佛陀的爱慕变为恼恨，后来他成为富萨的玉提那王的妻子，便曾屡次用他地位的影响力来散播佛陀的谣言。他更对有关方面施压，以防止佛陀举行公开的法会。当玉提那王的一个妃子三昧瓦提成为佛陀的在家弟子后，摩冈提卡便千方百计加害于他。遇到这种种的难题，阿难陀向佛陀建议离开角赏弥，往比较友善的地方弘法。但佛陀却问他，假如我们在别处也遇到同样的羞辱和困难，我们又怎么办？阿难陀回答，再往别处去。佛陀不同意，那是不对的，阿难陀，每次遇到困难，我们都不应该气馁，我们应该在困难中把问题解决。阿难陀，如果我们实践平等心，我们便不应被羞辱毁谤所困扰。毁谤羞辱我们的人是伤害不了我们的，到头来只会伤害他们自己。当一个人向天上吐涎，上天不会为之气节，涎沫也只会跌落在吐涎的人的脸上。阿难陀对舍利弗应付目下情形的能力绝不担心，佛陀信赖舍利弗是理所当然的。舍利弗实际上是僧团里的贤能长者，在带导僧团方面，佛陀也要借助他的深思远见。他是几部经的著述者，其中包括《大象足印经》。在这部经里，舍利弗以他的果行所见，用十分创新的角度来讲说四大元素与五蕴的关系。佛陀进入讲堂时，众比丘都站立起来，他示意他们坐下，然后自己才坐下来。他主舍利弗坐在他旁边一张椅子上，佛陀对他说，一个比丘指控你把他推倒在地上而又没有道歉，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舍利弗尊者合上双掌站起来，他先向佛陀鞠躬，继而向僧众作礼。他说，世尊，一个不修行、不关照身内之体又不留意自己行为的僧人，是会把同修推倒在地而又不道歉的。世尊，我仍记得你14年前对罗侯罗的教导，那时他只有18岁，你教他关照地水火风，以培养他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虽然你当时的教诲是对罗侯罗而说，但我也同时学习。过去的14年里，我都努力去遵照这教导，而内心 对你无限感激。世尊，我修习要更似地，地宽而广，有容量去接受和应变。不论别人把清香纯洁如鲜花、香水或乳汁等物放在地上，或将肮脏臭秽如屎、尿、血、粘液和痰涎等躺在地上，大地都会平等接受，不执不厌。世尊，我曾静思观想，我的身心已能更像大地。一个不关照身内之体，不留意体型的僧人，是真的会把同修推倒而不道歉便离去，这不是我的行径。世尊，我修习要更似水。无论我们把芳香或秽臭之物扔到水里，水都会一样接受，无执无厌。水博大流动，有变化洁净的功能。尊敬的佛陀，我曾静思观想，以使身心更似水。一个不去关照身内之体，不留心自己体型的僧人，是会把同修推倒而不道歉便离去，这不是我的行径。世尊，我修习要更似火，火能化烧万物，不论是美的或是不洁的，它都全无执着和厌弃。火能燃烧与净化。尊敬的佛陀，我曾静思观想，以使身心更像火。一个不关照身内之体，不留心体型的僧人，是会把同修推倒而不道歉便离去，这不是我的行径。世尊，我修习要更似风。风可以载送好与坏的种种气味，全无执着或厌弃。风能改变、清净和发放。尊敬的佛陀，我曾静思观想，以使身心更像风。一个不关照身内之体，不留意自己体型的僧人，是会把同修推倒而不道歉便离去，这不是我的行径。世尊，就像一个不可接触者的小孩，身穿破衣，手持烂钵，在街上乞食那样，我专意修习，不持虚慢和骄傲之心。我试图把自己的心变作一个不可接触者的小童之心，我也修习谦卑心，不敢将自己放在别人之上。尊敬的佛陀，一个不关照身内之体，又不留意自己体型的僧人，是会把同修推倒而不道歉便离去，这不是我的行径。舍利弗尊者本想继续说下去，但指控他的那个比丘已忍受不住了，他站起来，把僧袍的一角拉上来披在肩上，向佛陀鞠躬，合上双掌，他向佛陀承认：佛陀世尊，我违反了戒条，我对舍利弗的作供是假的。在你和僧众面前，我现在自忏过失，更誓愿永远不再犯戒。 佛陀说道：也难得你肯在大家面前认错，我们都原谅你。舍利弗尊者合掌说道：我不会对这位兄弟有任何埋怨，我更想借此机会请求他原谅我以往对他冒犯之处。那位比丘合掌对舍利弗鞠躬致礼，舍利弗也同样回礼，整个讲堂都洋溢着喜悦。阿难陀尊者站起来说道：舍利弗师兄，请在这里多留几天，各位兄弟都想有多点时间与你在一起。舍利弗尊者微笑答允。现在雨季已过，佛陀便到野郊的乡村里去。一天，他在为伽摩那族人讲道，很多听众都是年轻人，他们对沙门乔达摩闻名已久，但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亲见其人。一个青年合掌问道：大师，以往曾有不少婆罗门的教士到这里来说教，每一位教士都说自己的一派学说胜于别的，这令我们觉得非常混乱，我们真的不知应该追随哪一条道路，到头来我们对全部都失去了信心。我们闻得你是开悟了的大师，你可否告诉我们应该相信哪一套说法，谁说的是真理，谁说的又是假道呢？佛陀答道：我明白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疑虑。朋友，不论那些言说是很多人重复过的，或是记载在圣典上的，又或是出自人人敬重的导师口中的，你们都不要轻易相信。只要接纳那些合符道理、有贤德者支持、兼能在修行中带来幸福与裨益的教理，放弃那些不符合道理、没有贤德者支持而又不能在修行中带给你幸福与裨益的言说。伽摩那族人请佛陀给他们多说一点儿，他再说：朋友，假设有一个全被贪嗔痴所奴役的人，他的贪嗔痴会给他带来快乐还是苦恼？众人回答：大师，贪嗔痴会令那人的行为带给他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多痛苦。贪嗔痴的生活是贤人智者所会支持的吗？不会的，大师。佛陀又说：又假设有一个依慈悲喜舍而生活的人，他替别人拔苦以使别人快乐，他替别人的幸运而高兴，又会以平等心待人，全舍执着，这种生活会为他们带来痛苦还是快乐？大师，这种生活当然会替他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欢乐了。慈悲喜舍会是贤人智者所鼓励和支持的吗？当然了，大师。我的朋友，你们现在已够资格辨别什么才是应该接纳的东西了。只要相信和接纳那些合符道理、贤智支持和为你及他人带来裨益快乐的， 一切与此等原则违背的都要摒弃。这些伽摩那族的青年都从佛陀的说话中得到很多勉励，他们觉得佛陀之道不要求别人无条件的信奉，佛陀之道真正尊重思想的自由。当天，好些伽摩那族人都请求成为佛陀的门徒。